但是洪小波还是蛮火大的，
失败
出来之后他自己是偏失败耶、欸
欸，洪小波直接变成姥姥耶，大家知道那个倩女幽魂有一个双生带的姥姥
对，
因为洪小波就是非常不爽这个小妹妹红彤彤，所以他只要在红彤接近他的时候可以模仿小波给大家听，
好好，那我当你、嗯、
好好
好，
洪小波就
他看到红彤彤的时候，然后陆嘉欣说小布啊，
我跟你讲，我真没有，洪小布不会失误哦，他完全不会失误，他不会说
小布啊，
不会有这种就是不会有这种过程，
不会走音，不会撇音，
他就嗯啊啊对啊对。
阿鲁巴，
阿鲁巴，
财神到啊，财神到啊，
财神到啊，
啊财神到啊。
财神到我家大门口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迎财神，接财神，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好啦，嗨，欢迎收听阿鲁巴，我是小鹿，
我是小巴。
快到农历年了，唱一唱，整个人都傻了，
整个热了起来呢。
对，今天呢是小小年夜，
欸、对，
阿鲁巴要在这边先祝大家
新年快乐。
来，
对，我们要怎么样说一
些龙年好不好？
嘿、hey, ，说一个龙的吉祥话啊，比如说这个鱼跃龙门。
哎呀，
哎呀，来，您来一个，
比如说这个龙。华富贵，
哎，好了，那我来一个，
你再来一个，
我来一个，这个龙飞凤舞，
哎呀，不错，飞起来，挥起来了，
哎，直接挥上枝头变凤
凰。哎，那我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龙光焕发。
就希望新的一年里容光焕发啦，
没有错啦，
那就是我的心里除了你之外容不下任何人啦。
哎呦，这样子晃闪可以吗？
好恐怖，怎么变成大家到底听不听得懂这个口音、啊、
在讲什么？
其实我们从第一季到现在都一直在用这个口音耶、欸，
没关系啊，开心就好、啊、
大家是听得懂的，
对啊，
不管啦，反正就是呢，嗯，小小年夜嘛，快要过这个农历年了嘛，
农
历年
啊，这个农历年 啊，
这个农历年，大家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啊，红包拿来啦，
啊，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啦，
好啦，没有啦，之前呢也有一集，你看聊着聊着我们又过了新年了，
对，
因为之前在过年的特辑里面呢，我们有分享过我们家啦、嗯、家里的音响会循环播放各首发烧的过年的金曲，就像刚刚我们开场曲一样、嗯、之外呢，我父亲本人他还会设计一些过年的小游戏、嗯、
说乐川吗？
乐川本人，你知道
乐川真的是你们家的康乐股长，
他真的是康乐股长、嗯、他以前就是康复社的，
对，他真的很活泼，
他有源源不
绝的活力，很喜欢带各式各样的活动让大家开心，
就是他跟玛丽其实都是喜欢团康活动、嗯、他喜欢大家热热闹闹的这样子，
这样有趣、欸、
对啊，然后因为玛丽当然他也在为新年做准备，他现在就是一直在做发糕、嗯、他今年的新的菜单就是自己在家做发糕，
我其实有还蛮有口福，有先偷吃到了一个，
是不是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啦，整个是隆中给他吃下去啦，
隆中吃了就大发财啦。
什么东西？好了，反正说到我爸这个计划过年的小游戏这件事情、嗯、他其实从年中 就开始在
去年的年中，
去年年中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想法了，而且因为他有在玩 IG 嘛，常常滑这些短影片，他从年中就开始不断的传短影片给我，你知道，你知道 IG 的短影片里面有那种家庭游戏的一个系列，
是吗？
对。就是一系列的短影片、啊、你没有收过那种影片吗？
我没有啊，因为平常没有需要
没有，因为家父就会一直会传这些给我这样子、嗯、比如说有那种你知道站一排，就是摄影机放在前面，然后你的家人就一个一个站一排这样子、嗯、然后呢你就把奶油挤在手上，就是有这种影片啊，你没有看过吗？就奶油挤在手上，然后这样一拍，然后那个奶油就会飞起来，飞起来之后你就要用嘴巴去把它接起来这样子、
嗯、这听起来很难这个游戏我不接受，我已经先得了，因为一定大多数人都没接到，那就会把家里弄脏、欸。我过年前大扫除，我扫不够啊！你怎么怎样大年初一再怎样把我家里弄脏啊？
你这个谁抢墙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模仿抢墙？
听起来好像抢墙，
因为我上节目偶尔会遇到抢墙，很妙、然后我就开启了一个模仿抢墙的魂。
你可不可以再模仿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这种都是要神来一笔。
好啦、啊、因为你自己想，刚才我模仿很像哎、欸，
对，我是觉得你模仿也很像。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那我可以再模仿，我最漂亮。
哎、欸，你真的是信手拈来耶，真的很厉害。好吧，就是
我很喜欢强强啦，他很有趣，
他真的很爱强。我们下一次阿鲁巴下一季找强强来，
是吗？
对啊，
我觉得哎、欸、好像不错哎、欸。
对啊，你就可以现场直接临摹到一个炸哎、欸。
但强其实私底下相处起来，虽然他是。他没有那么疯癫，其实
就是他私底下其实是很
对啊，
很普通的一
个人。我觉得他也没有很普通，他还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嗯、但是他，我觉得他就是希望让大家开心。
OK，、嗯、很厉害。
节目只要有他就会很有效果。
好了，反正下一季、
就是、还是过年请你爸直接邀请强强到你们家。
你说我们家直接春晚的概念吗？
就也不用想什么游戏，只要有强强在，一切就搞定。
已经办太大，已经办到就是需要邀请一些艺人来家里演唱。
强强是首选。
可以耶。
那你说你爸还有在弄什么游戏？
哦，他就来弄一些游戏，就是大家轮流把那个奶油丢上去接嘛，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全家人，他那种影片就是可能有老人啊，有小孩都在接那个东西、嗯、然后有人接不到可能就弄得满脸都是，或是弄到地上这样子、嗯、那还有其他的影片，比如说有很多绳子绑在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就有一把剪刀你要剪，那底下就有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礼物掉下来，那可能
是
就是
红
包啊，
盲选，抽盲盒的概念，
盲选、嗯、然后不然就是可能有桌上这种很长的餐桌上面有很多的杯子，然后你把乒乓球丢进去、嗯、然后你看乒乓球丢到哪个杯子里面，那个杯子里面可能就有比如说乐透啊、嗯、或是刮刮乐啊什么的、
欸、这样听起来我觉得
是不是很好、嗯、你是蛮好玩，
可以参考玩很大的游戏、欸、而且我跟你讲，除了奖励一定要有惩罚，这整件事才会好玩。譬如说奶奶今天玩然后输了，奶奶就要吃地鳖虫，
你说不要欺负奶奶。
然后玩很大不是还有那种扩嘴器吗？大家知道那个看牙那种扩然后扩嘴器，奶奶输了哎、欸、不行，奶奶不能弄扩嘴器，
奶奶不能用扩嘴器啊，
假牙会
掉
出一扩就掉出来。
好啦，不要开奶奶玩笑。
奶奶非常可爱，
对，奶奶非常可爱。如果有玩的话，我一定会录影给你看，
请第一时间传给我。
好啦，就是反正我们家过年就是会很热闹。那我也陪我爸试玩了他设计的游戏了。嗯，对，其实还蛮好玩的。
所以其实你们现在也选定一个，
其实已经选定了一个节目了，然后也有一点小赌怡情的成分这样子。
好啊，那就是期待你们今年过年试完之后看看这个有今年的游戏成不成功。
我们今年两个家庭都有新生儿的诞生，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嗯、过年呢有这些婴儿，嗯，对我们这些
肚皮不争气的大龄女子
不要这么负面、
就是、
对，不要那么负面，
都是我错，我不争气。
我只是要讲就是对我们中间这一辈的人算是一种救赎。 对，我是我是要讲这个，因为大家的焦点呢就会转到这些婴儿的身上。嗯，对，那或者是焦点就会在家里的年轻爸爸妈妈上面。嗯，对，然后整个家族的话题就会离不开大家育儿的过程这样子。
对啊，因为有一个小 baby， 理所当然就是整个真的是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那上面。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呢，因为大家都要避开某一些话题嘛，或是什么大家
不争气的话题，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不想要跟家长聊一些事情。但是呢，即便家里有这些小婴儿，大家的 timing 还是要注意。
怎么说？
对，比如说呢，这个时候小 baby 如果要去换尿布，或是他已经睡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确保这个你要不要生小孩的话题就不要落到自己身上呢，因为这有很有可能是马上衔接的一个话题。
对，就是马上就哎，那怎么样？
对对，就是如果你还
蓝蓝你
对对对
呢，
如果你这个小孩已经离开现场，然后长辈都还在，然后这个时候你还留在那个现场的话，就要小心。所以我就说 timing 要注意，就是小 baby 离开现场的时候，你就是哎，顺势就说啊，那我去帮你们一起换尿布，
不要待在那个现场，赶快离开。
对对对对对
对。那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文章，他写的还蛮好，蛮好笑的啦，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过年面对亲戚长辈的关心呢，与其我们想很多那个回话的方式，或者是你知道离开溜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强化心理素质。那大家可以记住以下几件事。他说一，面对长辈不是什么一生一次的对决，充其量就是几分钟的交流。这真的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对决这两个字用得很恰当，因为大家好像在过年就会因为过年然后把它变成一种好像真的是一个对决心情，
就是会放大一切的事情。
对
对。
然后第二，这些问候其实也会在一般的场合出现，不需要把它妖魔化。
真的，因为过年就是会特别敏感，
不要再妖魔化长辈，
张力毛细孔能够开到最开。
对，有时候会不会是你自己太敏感？
对啊，
对对，
就是说，哎，你最近有没有吃饱啊，还是什么？你说对不对？不要问我。
对啊，
变刺猬。
我是现在是有多胖？
对啊，
对啊，就是大家不要妖魔化，好不好？然后第三，不是他们想跟你聊隐私，而是他们没有其他的话题，但是又想关心你，毕竟你们真的不熟。
对， 对啊，这些亲戚就是有些就是只有过年才见一次面
啊。对啊，那就一定会问说，哎，兰兰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你拍那个片你一直可以赚多少钱？
对啊，你那个什么时候拍戏，那你拍戏怎么都没有在电视上？
对，就是其实就是其实只是一种关心的意思。
对啦，就是也没有，就是倒是因为我可能前一两年还会讲说，没有没有，我就是在演舞台剧这样子，在剧场里面演出。然后他说啊，你不是常常一直拍戏吗？我说那是排戏，我现在都不会讲了。对啊，
就不需要再解释太
多。对对对，不需要解释太多，只会让自己更逗短而已。
顺着长辈的话，然后把话题轻轻带过去就好了。
是的，
对。然后第四，不是所有长辈都是活尸。你要应付的也许
已经到活尸的地步了。
重点是你要应付的也许就只有那一两个
活尸。
就是说还是有长辈就是可能是比较活尸的精神，
就还是有活尸长辈，
就是会过年啃食你。
天哪，太不吉利了吧。
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事情其实转念就没事了，希望大家都今年可以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对啦，反正面对活尸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也变成活尸。这样你们就是在同一个阵线的了。喂，不是，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觉得不自在或是怎么样嘛，但是你就是怎么样离开那个能量场。
哎，对，
就像小米小老师跟大家讲
的，这个是人类图的方法。
对，能量场要怎么看？小米小老师说，就是你手背张开两倍的距离，那个就是红色警戒，那个就是它的 dead zone， 你不要再进去那个能量场，那个负面能量场。
这个方法，
离开 ，get out。
这个方法很有用。
对，
就是反正就是正在散发负面讯息的那个人，你离开他的能量场就会好很多。
是啊，对。
不过，说到过年，我们今年的大扫除比较轻松哎。
对，
因为我们其实从去年底到今年初都一直在扫。
其实我们今年的大扫除真的 没有少什么，就是把东西稍微整理一下而已。 对啊、嗯、因为我们呢在过年之前已经扫了不下50次的大扫除我们的那个大扫除甚至就是还有那种拖地啊擦地啊用漂白水清洁然后再用清水再擦一次，我已经扫到腰快断掉了，但是这些
一切
辛劳
都是为了我们家迎接了新的小猫咪就是我们的小女儿红彤彤，
欢迎红彤
彤。彤彤刚好听到我们讲她的名字，她是从远方走过来。
真的哦？
对啊，在那边彤彤
红彤彤对，我们家新养的红彤彤，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生，一只小母猫啦。嗯，那其实自从大慈离开之后，我们其实并没有排斥要养新的小猫咪、嗯、然后但是就是也真的不急。可是陆嘉欣就是有一个阵头。
什么？
陆嘉欣有一个阵头，
阵头
陆嘉欣有一个阵头，就是他没有办法停止滑那些猫咪的网站。
对，因为我
他完全没有办法欲罢不能耶、欸
很可爱啊。而且因为我有很熟识的猫咪中途、嗯、然后这位中途他多年来一直在把收容所的猫接出来中途，
对，
所以呢他的脸书页面总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成幼猫资讯，我其实也分享给大家看过，然后大家有机会有想要想养小猫咪的、嗯、对，可以去他的版面看看，他叫 Apple Lian。
对
对，那你知道吗，就是说做父母的会有一种很傻的想法，嗯，就是觉得你的猫咪会不会重新投胎回来当你的小孩。
对
对，
因为我们常常跟大慈讲说，如果你有要回来找妈妈，就是你有要来再当妈妈的小孩的话、嗯、你要记得给妈妈一些 sign、嗯、对，让妈妈一眼就认出你。然后后来陆嘉欣就是在滑这个猫咪的图片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看到红彤彤、嗯，然后他就很兴奋，就传讯息给我说：“哎、欸，赵然，你看他有没有像小大？”
对，就当然花色是完全不像的，因为红彤彤是黛妹三花，小大是黑白猫。
对，
但是就是一个感觉，就是
一感觉就觉得
那个眼神很像，所以就是真的很怕错过，就是觉得如果是小大投胎怎么办？然后我们没有把他接回家怎么办？所以就还是去看了彤彤。
对，后来我们就去看红彤彤、嗯、去到现场之后呢，因为除了这个你知道这个 sign 之外，我们还就是想说现场会不会他又给我们其他的 sign、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红大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应该也记得，就是在一个桌子上面、嗯、
我记得，
然后那个笼子也在那个桌上，结果那他的那个时候的中途就把红大慈放出来，结果红大慈那个时候才好像
一个多月
而已，
就是超小，像老鼠那种，
很小就很小、嗯、然后红大慈就跑出来之后，他就在我的手臂上面、嗯、就是在这边然后睡觉，折手睡觉、嗯、然后在那一刻我的心就已经融化，然后
就觉得你被他选择，
我被他选择，我就决定要养他、嗯、结果这次去看红彤彤的时候，就我就是一直在等那个 sign， 我就你知道在看的过程中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如果他把他过来然后睡在我手上的话，我就知道他那个是红大慈、嗯、回来找我们这样、嗯、所以我就是在看的过程中我就一直把手把一只手放在桌上，
你一直把手这样跪在那边，
对，就是在跟中途聊天、啊、
假装没事，
就说哦，
欸，红彤彤来了，
欸，他要来我手上吗？
彤彤，
彤彤，你知道在讲你啊？对，然后反正我就一直放在他手上，然后、嗯、不是，我就一直放在桌上，然后就看那个红彤彤会不会过来，
对，
坐在我手上。
他根本没有鸟你，
他现在离开了。
他那天也没有鸟你啊，
他没有鸟我，
然后他其实也没有鸟我，他只想回他的房间，
他只想回去。
对，但是其实当天我有被一件事震折住，
什么？
就是那时候当我试图抓住红彤彤的手的时候呢、嗯、他就很用力的把他手抽走。哦，然后你知道那一刹那我是差一点落泪，因为在我们家只有红大慈是会这样子的，就你一定要抓他手他就抽走。
对，你然后你当下觉得那个就是你的 sign， 对不对？
对啦，但是冷静下来我也知道 就是那种每只跟你不熟的猫咪，你闻它手啊，都会把它手抽走。
对啊，有些人其实也会这样，难不成那也是赛吗？在路上一直握人家的手，
全部都是红大刺，就真的太怕错过了。
啊、但没办法，我们就是真的很想它啦。
对啊，对啊。然后离开中途之家之后呢，一下楼，我就是跟小巴说，我想养它。
嗯，你还蛮坚定的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点犹豫，可是你很坚定，
因为我真的就是在他抽手那一刻就被电击到了就觉得就是他，我要他但是我当然我知道他不是大刺，
当然
只是他让我觉得有缘分。嗯，所以就是在红通通打完第一针预防针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接回家了。
接回家之后呢，就开始无止境的大扫除。
对，因为首先新旧猫要隔离嘛，
对，
所以我们就先去把那个乱了一阵子的书房整理好。
嗯，对，然后就顺便也把书房打扫清洁这样子。那你知道，只要有新猫来家里，如果家里有旧猫的话。当然如果你家里只有你就是新领养了一只猫就没有这个问题、嗯、可是如果你家里有旧猫然后有一只新猫要进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跟这些旧猫隔离、
嗯、
隔离14天
对，
就跟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疫情吗，疫情就是 COVID 的时候、嗯、人如果你染疫或是你从国外回来也要隔离14天是一样的，因为14天就是一个病毒的潜伏期周期这样子、嗯、
对，那除了这个预防疾病的原因、嗯、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要顾猫咪的心情、
哦、对，
因为猫咪就是一种地狱性的
地狱，
不是地狱
from hell from hell
不是应该讲地盘不是地盘啦，猫咪是一种地盘的占地盘的动物，
对，
所以当有新的猫咪加入的时候呢，旧猫就会很担心自己的地盘被占据，或者是资源被掠夺，
譬如说
食物啊、水、环境、猫砂盆，就他们厕所嘛，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爱，
嗯，
妈妈的爱不能被抢走。
真的，这个很重要，
这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所以他们就旧猫就可能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因此就生活压力过大、嗯、就导致免疫降低然后就生病。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让他们新旧猫彼此循序渐进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啊，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先把它们隔离在不同的环境。
嗯，
那小猫就是刚刚讲我们整理了书房，所以小猫就在书房嘛。
对，
然后过了一阵子呢，等大猫确认小猫的存在而且也没有那么在意之后、
嗯、
因为会这样讲是因为小猫一来的时候，因为大猫知道里面好像有东西，
对，
然后大猫就很焦虑在门口走来走去睡不好，
一直在那边看着门缝，然后手一直在那边一直在戳门缝。
对、啊、就是你先这第一阶段先环境的隔离，然后等到大猫可以开始安心的过自己的生活、嗯、安心的睡觉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让他们交换彼此的气味。
对，交换彼此的气味要怎么
交
换呢、嗯、交
换彼此气味小知识，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把红豆子的屎抹在红通通的脸上让你闻没有，好恐怖哦恐怖，
就是很彻底的交换气味。
对，你看红通通，你有没有看，大家应该有看过红通通的照片吧、
啊、
他就是有一脸黄，然后一半脸是黄的、嗯、一半脸
是
黑
的，
那、嗯、黄的那一半就是红豆子的屎，
就是屎就是一些已经干涸的屎
对，然后他身上也有一些，你知道
他原本只是黑猫，
他原本只是黑猫，那身上有一些带妹的斑纹，那些都是屎，
都是擦不干净的屎
一些红脚布跟红豆子的
不是啦。好，怎么
不是，
大家不要用磨屎的方法，
我们是开玩笑的，
我们是开玩笑的，
对，就想说要过年让大家心情
开心
一
下，粗鄙粗鄙而已。
对啊，屎尿屁大家不是最喜欢了吗，
大家理智哈好啦，那怎么交换气味呢？
嗯，
一个方法是你可以去交换新旧猫的玩具。
对，
那其实这些步骤我觉得主要都是符合大猫的心情，因为小猫基本上就是很白目，它就是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比较是什么都没差的状态。
嗯，
对，那我们当初帮他们交换玩具的时候，有特别在红豆慈跟红小布一接触到小猫玩具的那一刻，
嗯，
就给他们吃零食，
一个 treat。
对，你知道意义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气味，这个陌生的气味跟零食这种天大的好事连接在一起。
对，那如果这个气味的交换一切顺利之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 face to face。
对，
可是呢不要让他们碰到彼此，
就是远远的看，这样看一下，
就是或者是你把大猫抱起来，然后去小猫的房间稍微看一下，或者是把门打开让他们看一下，但是要记得一个重点，一定要让他们在看完彼此之后给大猫东西吃。
对，一样是连结的感觉，
就是给他一个 treat， 让他觉得看到这个小猫会让他有好事发生。
花生
没有错
啊，花生啊。对啦，但是如果刚刚这些比如说交换玩具或者是让他们见到彼此的这些步骤，如果猫咪在这些步骤里面有哈气的状况，你就要退回去，就是你不能操之过急，你要再给大猫一点时间。
不能操之过急吧，
对，不能太急吧，因为呢根据猫咪，
你说要退回是什么，是退回什么，
退回上一个步骤。
哦，退回上一个步骤，
对，就表示这个步骤现在还不行，然后比如说见面还不行，那你就先退回玩具的步骤，然后确认他们交换玩具 这样交换了几次都反应都很正常，再重新去试这个见面的步骤。你不能那个见面就让他们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哈气。
就是不要一次贪心啦。
对，因为根据这个猫咪行为专家说，猫咪们之间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就如果没有留下好印象，之后就很有可能不合，
跟人一样。
对啊，
其实就是跟人一样，要让他们就是有些人就是会一见钟情嘛，有些人就是看彼此不顺眼。对啊
对啊。
好，总之呢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这些步骤也都完成了，他们都好像相安无事，红通通就正式的入住这个我们的主厝。主厝，
离开那个小书房，
离
开
小书房。 对，正式入住主厝。然后我们就发现红豆池这个大哥哥对红通通还蛮好的他对他蛮大方的。
对，
因为他会主动去帮红通通洗澡。这个对猫咪来讲是一件，
就是一个友好的行为。
对，是友好行为，
帮他理毛
是，然后还可以让红通通使用他的厕所。
对，
那重点是让红通通用完他的厕所之后，红豆子还愿意去上他的厕所。
对，因为其实很多猫咪是以前大慈还在的时候，大慈上过厕所，豆子不上啊。
对
对，就是
他们俩就是不合，
就是不合。所以很明显的，豆子经过之前的认识，他是还蛮接受这个妹妹的存在，就非常棒。因为我们原本最担心的就是豆慈，他就是一个玻璃心，但那也
是
因为他是我们家第一只猫，所以一直都是属于比较爱吃醋的个性。
好，但是必须要坦诚，就是经过了这个我们知道刚刚讲那么多这些
侃侃而谈
的这些经历呢，这新旧猫相处你知道，
对啊，
但是红小波还是蛮火大的，
失败
出来之后他自己是偏失败。
红小波直接变成姥姥。大家知道那个倩女幽魂有一个双生带的姥姥。
对，
因为红小波就是非常不爽这个小妹妹红通通，所以他只要在红通接近他的时候可以模仿小波给大家听。
好那我当你
好红小波就
他看到红通通的时候，然后陆嘉欣说：“小布，
天哪，我真没有，红小布不会失误哦，他完全不会失误，他不会说，
小布，
不会有这种，就是不会有这种过程，
不会走音，不会撇音，
他就，对，
就是一个。”很突然变得很天真的声音，
对，他真的不同的心情他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对啊，对啊。然后好，因为这就是有这些事情，因为有新猫来啊什么的，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平常就会定期带猫咪去找那个宠物的中兽医去把脉。
这个中兽医就是我们上一季有访问过的中兽医郭医师。
对，
那有养宠物的人我真的非常推荐各位去听之前的集数。
对，你就找那个中兽医的那集来听听看，然后你就可以测试看看你自己家的宠物是什么样类型，就
金
木
水
火
土
是哪一型这样子。 对，那 这个郭医师把完脉，就是他帮小布还有豆子把完脉，他就说其实豆子跟小布的心情并没有不好，嗯，对，只是呢他们觉得 有一点烦，
所以经比较烦，
比较烦，比较烦，然后那个
最烦，我比较烦，
我比你烦，
我最烦，大家知道这首歌后面有一个大家
一起在
比烦的桥段
啊，最烦啦，你最烦啦，
好，都
好厉害，都好厉害，
好啦，
龙吼你烦，
好无聊、哦，
硬要跟龙扯上关系，反正就是郭医师把完脉，他就说他们两个其实没有比较烦，
比较烦，他有啊，他说他们有比较烦，
比较烦。讲不下去，没有办法前进、欸。
只是说那个烦的程度，他有一个
的程度，
他有一个很好的形容。
对，他说那个烦的程度，就是说，因为小猫就会去找哥哥玩嘛。
对，
那这个哥哥的烦的程度呢，就是他会觉得说，哦，我的健身教练又来了的那一种烦。
我觉得这比喻真的太好笑了，因为就是这样子啊，
对，
因为豆子平常很懒就不想动，
他就是软烂在那边这样子，一个老大哥软烂在那边，可是因为红通通要来找他玩的时候，红豆子就得，你知道，要嘛是稍微你知道手的重训啊、然后脚的重训啊，
要不然就是跑起来一些有氧，
一些有氧，不然就是一些伸展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他就必须要起来动，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很烦，但是当然就是好的一方面、就是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呢，因为红豆词它就是一个比较然后身形有点稍微吃肥一点的中年男子嘛、对，那他其实也要减肥，
对，
所以呢有小猫跟他玩这件事情其实有帮助他减肥，甚至他真的有瘦、
对啊，所以真的就是正反两面的影响都有啦，
是，
然后呢针对这个小布的姥姥的怒火我们有问，就是说哎，那么我们明明都有循序渐进让他们认识啊，然后也是新旧猫认识，应该会换玩具什么的，为什么还是这样，
对，
然后郭医师就提出了一个中兽医的观点，非常有趣，他说其实有时候如果在隔离期间我们确定小猫没有疾病了，那你不如早一点把它从房间放出来，因为你知道小猫关在房间，然后我们有事没事就进去了小房间，然后关门，然后在里面洗洗漱漱，然后很开心在那边笑洗洗漱漱，这个时候大猫的心里反而就会有一个悬念，他觉得为什么、
会啊，
对吧，他想说你们在里面干嘛这么开心，为什么我要被关在外面，为什么没有我，
对，好，那就是当我们进去之后就变成是他们被关在外面了，
对
对，
然后他反而就不爽，然后久而久之就积怨在心，那我觉得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观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是猫咪的反应来决定新旧猫认识的方法，
对，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经验，
对，
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每一只猫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呢你们就是要看自己的猫到底是怎么样啦，那如果小猫咪生病或者什么样的话，你不要自己在那边乱调配哦，还是什么，就是要赶快先带去看医生啦，对啊，不要自己带当蒙古大夫，
对，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关注很多猫咪的社团啊，所以就常常会在那些社团上面看到有人 po 说哦我的猫咪不知道怎么了，然后真的真的然后就拍那个照片，那猫咪都已经吐血了，然后在那边倒在那边全身无力，然后问大家说大家可以帮我看看我猫咪怎么了吗，
好恐怖，
这真的很欠骂，就是你赶快去看医生好吗，而且就是通常只要有这种留言下面就是血流成河啦，
对，
就是全部的人跟他讲说你有时间 po 文你为什么不赶快带你的猫咪去看医生，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饲主的时候就会说哦，因为现在才早上啊，我们家附近的那个
兽医院都没开，Hello，
我跟你讲，全台都有24小时的动物医院，然后网络上也都有整理好的名单，大家可以先去把它存起来。
对，
尤其在离你家比较近的，大家是最好心里就是有个底，大概有哪几家可以选择，以备不时之需。
是，
对，当然啦，也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
对，
我们也不要用到，永远不要用到。
是，好，今天是小小年夜嘛，
对
不对？那其实过年呢，很多人也会带自己的宠物返乡，跟着自己一起返乡，对不对？对啊，但是呢 有些事情也要特别注意耶，返乡。
对，因为每年好像都是会听说有那种什么猫咪返乡的意外，因为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猫咪本来就是一种换环境会很紧张的动物。
对啊，而且因为过年家里一定会有很多人、
嗯、
然后那些很多人是你的宠物平常不熟悉的人、
嗯、
而且这些很多人可能也不熟悉宠物的生活或是习
惯，不熟悉猫咪的习性。
对，不熟悉猫咪的习性、嗯、那可能比如说进出啊门啊窗啊可能就没有关好。
对
对，那可能宠物就会跑出去，那你想想看，在这么不熟悉的地方，它跑出去，它其实要找到路回来是蛮困难的。
它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
对，而且因为有些长辈他的观念就是，因为以前路上的车子还没有那么多嘛、嗯、所以比如说狗狗放养啊猫咪放养
是很常有的
、嗯、但是
长辈就觉得哦猫咪就是要
出去跑啊，就是要出去跑啊，抓老鼠啊，谁会抓老鼠啊，现在猫咪不会
看老鼠可能会吓到吧。
对啊，看到老鼠还会哈哈气。
对啊,
对啊、嗯、所以他们现在都是住在这些你知道都市丛林里面的废咖，
小废物。
对啊，真的是小废物。他根本没有办法在外面生存。 OK，
对啊，哎、欸，猫咪真的是这样，就在家里一条龙在那边，哇，又会凶又会哈气、哎、飞来飞去，只要大门一打开他们就会蹲着，
直接龟缩，
直接蹲在那边不敢动，就是
蹲着。
对对啊，蹲什么。
对啊，你他 不会出去。哎、欸，
对啊，就推他还推不动，他就是这样蹲，然后抓着那个地面。
对啊
对啊，所以好啦，聊了很多过年的事情。
嗯
嗯，我这边就是有一个私人的问题啦，就想要询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剧可以推荐给我？
推荐一下好看的剧吧。
因为你知道每剧吧，每年的过年啊，小八就是因为他家里会很多活动嘛，所以他都会回他的爸妈家去住在那边过年。
我们家过年就张灯结彩的，
一大堆走春打牌，样样来。
对，
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初一之后就完全没有事情的无聊女子，而且你知道我肚皮也不争气。
好，没事没事、okay、没事，
好啦，所以就是就是说我很需要在家里追剧，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推荐一下大家最近在看的剧。
对，拜托推荐给我。
对、
嗯、
我们最近看了一部陆剧、
嗯、
叫做漫长的季节。
对，
其实我蛮推荐给大家的、嗯、还不错耶、欸、它是一个推理悬疑剧，然后不恐怖。如果你返乡回家、
嗯、
跟家人一起过年发现没有话题聊的时候，哎，也许可以打开电视看看这个剧，在 Netflix 上面就有了。
对啊，
可以，也蛮适合家人一起看的，然后
一起烧脑。
对，一起烧脑，一起讨论，一起猜猜看谁是谁、嗯、
对。然后这个戏我还蛮喜欢，因为演员非常厉害，他有一个我本来就很喜欢演员叫秦昊。
嗯，
对，然后他整个戏的技术层面，比如说剧本很棒，然后他从美术啊摄影什么一切我觉得都很完美。
而且因为这个戏呢、嗯、他其实是同一个演员，我不会剧透，就是同一个演员，他要从年轻演到老、
嗯、哇塞，那个首先他那个化妆也太夸张了。
对，因为他们，而且他们的那个惟妙惟肖的，就是很微妙的改变，就比如说你，我们常常比如说演员去演从年轻演到老，你老的时候你就会夸张、
嗯、
就会把它夸大，可是他们完全没有，他们是非常微小的改变、
嗯、
然后就是不是说哦你老了你就驼背啊，然后你就有老人腔什么，不是，他们是会演出这个角色，然后他的这个个性，然后他到老了之后他的这个个性的微妙的转换。
对，你知道那个整个化妆跟演出传神到，因为里面难免有一些演员是我们本来不认识的，
是
就会变成我们作为观众，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演员本身
他原本是
他到底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对、啊、他到底哪一个才是特化，
哪一个是画出来的，
我真的傻了、欸、
对啊，我真的不知道、欸、
因为我们可能好像本来以为有一个是老的，可是他其实本来就是年轻的。
对，就真的看不出来。
对啦、
嗯、
就是 当然这个戏也很厉害，就是你还是可以同时看得出导演的整合的能力。嗯，
这个戏 Netflix 有吗？我们是在 Netflix 看的，
Netflix
不知道别的平台有没有，那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推推啦。
对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皇冠啊，
哦，皇冠
Crown
他这一次他现在终于全部出完了。嗯，对，应该是到完结篇，他说不会再拍新的了。
哦，
对，所以
好好看，哦，
很好看，所以推荐还没有看的人可以过年一次从头追到尾，哦，这个是最爽的事情，
超爽的。
对啊
对啊，
超爽。
好啊，大家就是可以推荐我们一些剧来看咯。嗯，
啊，还有那个王家卫导演拍那个繁花也还没看。
哦，还没看，
我
很
想
看。
对啊，
过年也可以看啦，
好像也
可以。好，你可以先看啦。
我可以先看嘛，不用跟你一起看，
我就也可以跟我家人看啦。
好啊。嗯，
好，想要跟大家就是有一些龙年的祝福。
对啊，当然在节目的尾声还是要，你知道，喜气洋洋的。
对啊，但是我其实没有要很喜气洋洋的这个祝福，但是还是希望有一些正面的一些结果这样子。因为前一阵子其实跟朋友聊到剧场的观众流失的事情。对，
你说疫情过后吗？
嗯，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观众他就消失了。嗯，因为我就觉得很多人在疫情之后他们觉得他们其实不踏到剧场里面不去做这个消费，他的生活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
对，就是大家因为疫情的时候都一直在家，就会发现我是不是在家也蛮开心的。
对，然后所以这个剧场这个生态我觉得是还蛮受到影响的，
好像有一些原本的剧场观众就被疫情这样筛走了，筛掉了。
是，然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嗯，然后有一些东西也就不见了。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想要怎么说啊，那个好难讲哦，就是以前的议题，以前我们关注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关注的事情，就当然你随着时间改变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而且我们也会成长嘛。嗯，那关心的或是你想要讨论的事情也都会不一样，可是好像就这样流失了。
哦，
就跟胶原蛋白一样。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现在大家因为疫情，
对，
这么现实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变成大家所关注的事情变得比较小，变得很当下。
对，就变得
当下立刻的议题才能引人注意，但其实有很生命中有很多很多事情值得探讨的，一些比较远的事情大家好像就开始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情，或者是没有耐心去聆听。
对，因为剧场它是一个，它当然是一个很现场的艺术。嗯，可是有的时候它传达出来的观念啊或是想法，它不是在当下就可以发酵的，它是需要时间，然后它是需要思考跟沉淀的。但是这件事情在疫情之后，我发现大家好像不太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嗯，因为那当然就是我连现在的生活，我连现在自己的健康状况都有问题了，我要怎么去顾这些想法，我要怎么去再去思考生命的事情。嗯，对啊对啊，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今年大家可以再给剧场一些机会。嗯，然后再关注台湾的戏剧圈，就是这些事情可以慢慢慢慢找回来这样子。
对，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是很喜欢看各种现场的演出。嗯，比如说音乐 live 的演出，或者是戏剧舞台剧都是。那虽然大家现在都可以出国去玩了，然后在家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娱乐，嗯，还是希望你们有空可以多多支持艺文活动，就现场的独特性还是无法取代的。
对啊。嗯，那在这个小小年夜呢，嗯，也欢迎大家抖内。
我不知道你是要讲抖内，
就是抖内
你要讲什么祝福的吉祥话。结果是抖，
没有，我刚刚的祝福吉祥话讲完啦。嗯，我就是觉得大家也可以抖内阿鲁巴制作更多更好的节目嘛，
包一些小红包，
你知道一块不嫌多。 一百不嫌一块不嫌少，十块不嫌多啦，一百也不嫌多啦。
对啦，就是恭喜发财啦，
贪财贪财啦，
没有啦，
开玩笑，
真的开玩笑。
因为其实因为有大家的支持，不管是留言也好，当然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用行动来支持我们，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也用另外一些行动来支持我们，
就是抖内支持我们。
对，那其实我们都有收到，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往下继续走的动力，这样子。
对，在这个旧的年度，然后承接新的年度的这个时候呢，真的非常谢谢所有的听众对阿鲁巴的支持。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新年快乐！
阿鲁巴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First Story 等平台都可以收听。当然，如果你有 Apple Podcast 的人，希望可以去帮我们按下订阅或追踪，然后把每一个单集下载起来，因为大家过年在家里就可以随时随地戴上耳机，想听就可以听。
重点是就是现在大家开车返乡啊，你在车上就是听到不行，
就是听啦，
对啊，
好不好？
有些那个讯号很差的地方，过那个隧道啊，
雪
隧
啊，什么
雪隧、哎、
但雪隧收讯很好
就是某一些啦，
对
啦，隧道它收讯不好，但你下载起来就可以继续听。
是的，好的，
好哟。那今天呢，我们一样也要欢迎非常喜欢猫咪的笑话大师林亮清为我们带来一则笑话，
有请
Bill。 大家好，我是笑话大师林亮清，我要带来一个笑话，就是呢，有一天，哎，对，忘记跟你们讲，就是你们有看《灌篮高手》吧？
有。
有
没看过的人建议你们去看，
先去看再来听这个笑话。
就是
先看完多少集《灌篮高手》？
太辛苦了吧！
好，那就先看那，
应该大家都看过了。
我就看完
看电影版，看电影版就好了。好，
可以可以。
就是呢，有一天有一个人，不是，应该是要说是两个人在拍早餐店。
是，
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拍前面的人的肩膀说：“哎，我先到呢。”然后呢，另外人就转向说：“我流川枫。”哎，
这个我看《灌篮高手》应该会一定会懂。先到与流川枫，
对啦，就哎，我先，就是可能他插队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就拍他肩膀说：“哎，我先到。”哎。然后就
流川枫
了，
好想在生活当中回做这个回答，应该被打吧？插队的时候，
希望
人家说我先到，应该说我流川枫。
我知道，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大台北地区不断插队，然后人家
看什么时候会被打？
哎，我先到，流川枫，
很棒，
谢谢亮清。阿鲁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明年见哦，
拜拜，
拜拜，
龙年快乐。